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3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分家产的风波》，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31日。我是农村妇女，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回想这20年来一路上走的跌跌撞撞，现在明白，如果把周围遇到的人和事看成是帮我修炼提高而出现的，是好事，是在成就自己。下面是在分家产中自己的修炼体会。我丈夫会电气焊维修技术，我与丈夫白手起家，平时就把省吃俭用积攒的钱购买车床等设备。由于农村需要电焊维修的业务少，2008年丈夫便决定和小叔一起合伙投资到采矿工厂附近开设电气焊厂房。当时小叔只投资了15000元，还是分期付款，丈夫却把前半生积蓄添置的车床等设备全搬到新厂房。在开店之前，我跟丈夫说，进出货物得立个明账，常言道亲父子还得明算账呢，更何况兄弟之间呢。丈夫的好友也劝他，合伙开店做生意，没有账目，将来哪天生意不干了分资产时，即使你多给你弟20万，人家也不会领你情。相反有账目那就不一样了，你多给你弟1分钱，那就是多给一份人情。小叔知道这些后，就开始在我公公那里说丈夫坏话。我公公找到我，直接就说，你丈夫心眼不好使等等。我当时听后知道丈夫是被冤枉的，当时心里很不好受，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能像常人一样去争去斗，得忍。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我没有和公公争执什么，也没有告诉丈夫公公所说的那些话，而是跟他说，既然你哥俩决定一起合伙做生意，你又不记账目，为了让你弟放心，以后生意上资金的往来让你弟弟管，你就负责气焊维修。由于丈夫人老实厚道，电焊技术还好，好多客户都信任他，宁愿多等一会儿也不去找别人，因此积累了好多客户，生意也开始红火起来。随着经济条件好转，慢慢的我的利益心也起来了。25岁的儿子说喜欢车，我与丈夫便用8万元钱凑了车贷首付，为儿子买了新车。2年后，丈夫从生意资金里拿出11万元和从亲戚那借的钱凑够了房贷首付，在城里买了新楼房。开始装修楼房时，只能挣点装修点，光装修就用了1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小叔用14万元生意资金购买了新车，我丈夫还把这些年生意所积存下来的剩余10万元资金都提出来让其弟保存起来。有一次儿子问我，妈，我老叔就投资那点钱，我爸他俩挣的钱是怎么个分法，是4/6分还是3/7分？虽然我对儿子说，孩子家的别管大人的事，你老叔又不是啥外人，可是我的心却翻腾起来了。没修炼以前就特看不惯丈夫的大男子主义， 家中的钱一直都是她把持着，为此不知和丈夫生气吵过多少次。现在她依然是我行我素，谁说也不听。生意上除去给工人开工资外，其余的钱就那么放着，也没有明白账目，却总声称，难道做生意进货需要钱时让我和你要吗？凡家中日常生活所需开销，每每问丈夫要，都是要200给100，要100给50。现在和小叔合伙做生意，小叔和我家均有儿子，生意上的事不更应该倚着当大哥的先吗？可实际上却都是自家在吃亏。这样渐渐的，我对丈夫和小叔便产生怨恨，没守住心性，在人心的驱使下，就把之前公公对丈夫的指责都说出来了。现在想来真是后悔，那时得有多伤人啊。本来心里就不平衡，又听到大姑姐跟我说，你们得留个心眼，别那么实诚，你们也得为你们自己想想啊，你们对小弟那么好，老爷子还说你们的不是，偏向小儿子。听到这话简直刺激到我心肺，一下子我就受不了了，开始给公公写信，信中满是对公公的指责，抱怨公公从我们结婚到现在，不但生活上不帮我们，还事事处处对我们不公，以及哥俩到底是怎么合伙做生意的详细情况等。写好信后，我就去了公公家。饭后正想着找时机把信给他，公公却一直在那儿东拉西扯，他具体说的什么我也没心思听，就最后一句我听清楚了，他说，如果要是那样，那叫真修行。听后我惊呆了，就好像他已经知道我要干什么似的，他是怎么知道的？当时我悟到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我呢。于是我揣着信回到家，就把信烧掉了，幸亏师父及时点悟，对弟子慈悲保护，才使家庭矛盾没有激化，否则不但家人看不到我修炼大法的美好，还会给大法抹黑。2018年婆婆去世不久，小叔便鼓动公公把其仅有的楼房家产分了，让公公对我丈夫说，这房子作价40万，你得让着弟弟，房子归你弟，你弟弟出钱给你。丈夫回家把这事一说，我就不平衡了，开始抱怨，你俩合伙做生意时你帮衬着他，咱有啥啊，他又有啥，分房子了却还得让咱让着他。丈夫说，既然他爷都这样说了，那就让着他吧，也别让他爷白说。我说，你自己看着办。过了两天，我问丈夫房子是怎么说的，丈夫说，房子作价34万，弟弟给咱17万就行了。想了一会儿，我说，那我出17万，我要房子。当时丈夫就火了，说，你想要房子也行，得出20万。我说，为什么？他说，啥也别说了，要房子就出20万，要钱就给17万。说完气冲冲的就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脑中就如万马奔腾样，向外看的心瞬间清晰而出。回想和他结婚这30几年，作为妻子，家里家外的活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干，油瓶倒了都不帮我扶，在钱上对我更是一直苛刻，自己光是一味的付出，我就是一个不花钱的保姆。合伙做生意吃亏，忍让不说，分房子了还得认亏。作为丈夫，他不但不理解我，体谅我，居然胳膊肘还往外拐，向着弟弟说话，我还不如他弟弟。想着想着，委屈的泪水便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人整个的从头凉到脚。直到此刻，我才清醒地认识到，所有的气恨、委屈、埋怨、攀比、妒忌、指责、自私、看不惯、自尊、自卫不公等等人心下隐藏的是多么深，想获得亲人对自己的理解、支持、认同、被关心、被重视，不求物质，却求情感上的回报啊！对情感的执着追求是多么强烈啊！哪里是无怨无悔、不求回报的吃亏付出啊？说到底还是在有偿的付出啊！我开始惊醒， 我是什么人，干啥来了，我再也不能被人心这样拉上来扯下去，被带动了。这次我一定不能再错过提高心性的机会，就把心定在法上，用从法中修出的正念处理好这件事情。晚上了，丈夫回到家对我说，你不是想要房吗？话还没等说完，大姑姐的电话就打来，对丈夫说，你别犯傻了，这么多年总让着，家产不就分一次吗？别再让了，你要是不好意思要，就让你媳妇帮你去说。接着就让丈夫把手机递给我，大姑姐电话中教我怎么怎么做，我却没动心。此时小叔也忙赶过来说，是怕我们生气。我说没事，你们爷儿仨怎么说的就怎么办。我当时并不知道丈夫在大姑姐的劝说下已经改变了主意。丈夫意识到90平米的楼房说什么也得值45-6万，房钱要少了，他本想让我唱红脸，却没想到我根本没和小叔争，他有点失望。等小叔走后，我走近对丈夫说，你别生气了，我不该和你弟争家产，平时我光把大法好挂在嘴上了，遇事却没按着真善忍法理严格要求自己，我错了，使你没体验到修炼人的善。丈夫却说，你别假惺惺了，你说话的声音我都不想听。听他这么说，我翻来覆去一宿没睡，心想他怎么会这样说呢，竟然让丈夫讨厌到连我说话的声音都不想听，怎么救他呀？我的心难受极了，后悔之前修得太差劲了，心想不管他对我是怎样的看法，在分家产这件事上切切实实是自己在法上提高心性后做出的正确选择，是在履行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家人也是需要救度的众生啊，不能被人心再带动摇晃。清晨练静功时，师父的法红银二无突然打入我脑中，无无无空无东西，无善无恶出了极，尽则可成万万物，退去全无永是迷。一下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明白是师父在鼓励我做对了，感觉师父就在我的身边。忽的又想起丈夫很讨厌我的念头时，师父的另一段法又闪现在我的脑中，我知道是师父用法在清洗我的身心，感恩的泪水止不住的流。出定后就开始发6点的正念，当清理完自己空间场一粒掌时，殊胜的一幕又展现在我眼前，我坐在一个大平台上，有一个人在前面的平台底下，双手趴着平台的边，露着半个头在仰脸看着我，这是自己第一次真实感受到师父给展现的美好殊胜景象，真的是世上多少钱财都买不来的。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再说86岁的公公现在来我家住的时候，不但帮我拖地，还房前屋后的帮着我干活。一次我做好饭摆在他面前，公公竟然说，辛苦你了，看得出他很敬重我。还有一次我去村里小卖部买东西，村人对我说，你真得好好解决解决了。我说，解决什么？他说，你们家那块地呀，都让人家超出边界侵占多重那么多了，我看着都生气。旁边其他人说，也就是人家练法轮功的，要不然早打架了。听到他们互相之间的谈话，我很是欣慰，在这些年的吃亏忍让中，让众生在我身上看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这不就是在证实着大法的美好吗？让众生见证了平凡生活之中的不平凡。我不敢贪天之功，这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是师父和大法造就了我。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小小善举揭穿谎言，改变人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4号。我是农村人，1997年有幸得了千古不遇的宇宙大法。20年的修炼路程，在师父的一路看护下走到了今天。无论在恶劣的环境中，还是在宽松的环境中，从未动摇过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对迫害过自己的人从未怨恨过。他们都是受害者，也是大法要救度的生命。牢记师父的教诲，真修实修。下面是修炼路上发生的常人看似区区善举，却使这个生命有了好未来，消减了他们对大法与大法弟子造下的罪业。1999年12月，我与邻村的几位大法弟子一起去北京为大法上访，半路被警察在汽车站查到。他们知道了是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就把我们几个分开，关在黑屋子，检查身份证。几个小时后，乡镇派出所与政府工作人员急匆匆地赶过来。派出所两个警察和政府三位工作人员看到我后破口大骂，一个警察对我拳打脚踢，把我按在地上，给我戴上了手铐，然后把我推上警车，全车人骂个不停，脏话不堪入耳。我在车上只是静静地背诵《红吟》中的《苦其心志》。走了一段路后停下了，他们把我铐在车里，都去吃饭了。回来时，打我的那个警察被架着上了车，坐下后问我，法轮功能治病，你给我治治腿吧。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被汽车撞着了。我笑着说，法轮功不治病，我也不会治病，我给你钱到医院看看吧。我把钱拿给他，他不要，但是他态度立刻变了，把我的手铐给解开了，自言自语地说，不用戴了。到了派出所后，他态度很和气，再也没打我一下。第二天早上，政法委书记与一名副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我的脸部当天晚上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两只眼睛全是红色。他们见到我就破口大骂，暴跳如雷，两人拍着桌子一唱一和。我只是背诵苦其心志，他们的骂声停下后，我笑着说，领导别生气。我就到桌边倒了两杯水放在两个人面前，其中一人说，你这不还有人性吗？两人一笑，让我回派出所。不大一会儿，派出所的一个警察告诉我，今天让你回家，不拘留你了。在师父的看护下，中午我安全回到家。跟我一起的几个同修被警察打得很严重，都被关进了拘留所。2000年春天，镇政府610管理区把我当重点监视，怕我再次进京上访，时刻不放松，并且派了一位管理区女工作人员来到我家，与我形影不离，我时刻善待她。有一天，我包饺子给她吃，她很感动，对我说，你别跟别人说因练法轮功看着你好吗？我说，在任何时候我都得说真话，你可别相信电视上对法轮功的污蔑。他说，我明白了。两天后，他跟领导说不来监视我了。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他，见面后非常亲热，我对他讲了大法的真相，劝他退了党，我也放心了。近几年，我经常在女儿家看孩子，与一同居住楼层上的很多人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做了三退，真相资料不断地送给他们看。有一天，遇到一个新住进来的中年妇女，都因在一起看小孩，自然就能搭上话。我与她讲法轮功真相，她一听，恶言相对，很不高兴，抱起孩子离开了我。我知道她听信谎言，中毒很深，我不能放弃他，有机会再跟他讲。有一天在楼下，我又见到他，又跟他讲，他还是不接受，看上去更生气， 我就没有再多说，但是心里还是不想放弃他，心里想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会给安排。果然有一天中午，天突然下雨，女儿住一楼，我从窗子往外看时，绳子上还晒着一床被子，也不知是谁家的，我就跑出去抱进了楼道里。第二天，我们几个看孩子的人又聚在一起，那个中年妇女抱着孩子也下了楼，凑在一起谈笑中，她说，昨天下雨我没在家，牵挂被子被淋湿了，回来时被子却在楼道里，也不知道是谁给收拾的，还有好心人啊。我笑着说，是我拿进来的。她冲着我笑，改变了以往的态度，说了一句，你真好，谢谢你。我说，不用谢。过了一天，遇见他后，我又跟他讲法轮功真相，他乐呵呵地接受了，并且退出了小时候入过的少先队。同楼有一位年轻妇女，一天她抱着孩子在楼下玩，我就抱着孩子凑过去跟她唠家常。她说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找上工作，我随口问她是否入过党团队，她说入过团。我劝她退团保平安，她似信非信，并且问我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我问她，你听说法轮功吗？她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吗？我说，是。她慌慌张张地抱着孩子就往楼道跑了。我看着她的身影，久久不能平静，心想我一定要救她，心里求师父给机会，同住一栋楼，缘分不小。说来也巧，一天我领着小孩在楼道口玩时，看见东边楼道口有一个中年妇女在哄小孩玩，我抱起孩子过去了，跟她凑在一起，闲谈中知道我们是老乡，彼此更亲热了。我一看小孩，认出是上次年轻妇女抱的孩子，我随口问了一下，原来她是小孩的奶奶，住在几楼也告诉了我。我心里有底了，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带上小孩吃的食品、真相资料，借着她婆婆老乡玩，详细讲了大法的真相与三退，连续去了三次。最终她说，大娘，我什么都明白了，我在大学入过党，你用真名给我退了吧。她又告诉我，第一次听说你是练法轮功时，我吓得腿都软了，听人说练法轮功的抢小孩，我抱起小孩就往家跑，幸亏坐电梯，要不就上不去楼。报价后敲开门，丈夫说我的脸色都变了。听他这么说，我的心情很沉重，有多少人被毒害了。在这救人有限的日子里，我要更好地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期望，多救有缘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在矛盾中修去自我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6日。最近修炼中最大的感悟就是人所有的执着心，如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色欲心等等，生出所有人心的根都来自于自我。当执着心被冲击时，其实都是冲击了那个自我，也就是后天形成的那个假我。以下是我对修去自我的一点认识。我和本地一个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一次我和同修讲完真相，同修说明天想要去外地办点事，可能明天不出来讲真相了。我说正好明天去我母亲家一趟，我母亲打电话说父亲最近心脏又开始难受了，他说现在还定不了到底去不去，因为同修间联系尽量不用手机，我就把我的邮箱号告诉他，他说晚上我用邮箱告诉你，明天出不出去
你等我消息，我们约好后就回家了。可是我晚上上了两次邮箱，也没有等到回复。我心想，可能是他晚上忙什么呢？太晚了就没发给我邮件，也许第二天早上就给我回话了。第二天晨练后，我再次打开邮箱，还是没有回复。我心想，是不是昨天留给他的邮箱号我写错了呀？本来想去我母亲家一趟的，但不敢去，因为在母亲家看不了邮箱，那就继续等吧，也许忙完他的事，中午就给我回话了。等到中午，邮箱里还是没有收到回话，这时心里开始翻腾了，心想，不是说好了吗？这下弄得我不知道是该不该去我母亲家。我想，就给他打个电话吧。电话通了，是他儿子接的电话，说我妈妈和一个奶奶早上一块儿出去了。我便知道了，他是和同修出去了。那几天他正配合同修做给当地公检法写真相信的事。挂了电话，心里更翻腾了，可又一想，也许他真的是有什么急事没来得及通知我吧，那就再等等吧。等到下午，邮箱里还是什么都没有。一天就要过去了，也没去成我母亲家，也没收到回复，那还涉及到第二天出不出去讲真相的事呢。忍不住，我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明天要去嫂子家一趟，你去不？他说嫂子，我就知道是指一个年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同修的家人。我说去。这样第二天我们见面后，他说起了昨天晚上另一个同修写好了真相信发邮件给他，让他修改的事。他说昨天不知道怎么回事，邮箱怎么也打不开，打了好长时间才打开，过程中却没有提给我回邮件的事。我心想，你能花那么长时间给另一个同修回邮件，怎么就不能给我回一句话呢？让我等了整整一天。到了嫂子家，我们开始商量写真相信的事。我们一起切磋了一会儿，商量好写真相信的事后，在回来的路上，我又开始翻腾这件事，总想闹明白他为什么说好却不给我回话，可他始终都不提这件事。当我说昨天等他回话的过程时，他说我还是不够了解他，其实他是想事情很全面的人，什么事他都要多考虑考虑的。听他的话后，我就更不解了。接着他说，当你有什么事想不明白的时候，你就彻底地站在对方角度，为对方着想就好了。当时我还想，那你怎么就不为我着想呢？回到家看法，心里还是翻腾这事，总觉得自己没有错啊，明明是他说好了却不给我回话，怎么听他的话音倒是我错了呢？这时我意识到自己怎么陷入事情中争对错了呢？这是不对的呀。我从事情的开始一点点捋我的思想念头，想明白这到底是要修我什么呢？这时无条件向内找这几个字出现在我的脑中，我不能再陷在这件事情表面上了，我得向内找了，还得是无条件的向内找。怎样才算是无条件的向内找呢？我想应该是彻底放下自己，放下所有陷在事情当中的人的思维，而是要用修炼人的思维去想，去衡量这件事。我问自己，是不是非得那天去母亲家呢？回答，不是。我又问自己，你为什么非要陷在那个人的思路中去想，是别人的不对，是别人不为你着想呢？这时同修的那句话浮现出来，有什么事情想不明白的时候，你就彻底地站在对方角度，为对方着想。哦，原来是我在死抱着我的理不放，是在坚持自己的对， 这不就是自我吗？因为这个自我让我的基点只能站在我的角度看问题，而不能站在为他的角度思考问题。想到这儿，我感觉自己心里的疙瘩解开了，我知道自己误在哪里了。原来是我的这个自我让我一直难受的。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应当改变基点了，不能再站在自我的角度去思考了，而是站在为他的基点思想。当遇到矛盾时，能做到无条件向内找，无条件为对方着想时，感觉那个自我就不起作用，那就是消减他的时候。通过这次修心，我更看清了这个自我的表现形式，就是坚持自己，而且用法去要求别人，衡量别人，而不是自己。同时让我明白了，如果不修去自我，修炼人的心胸会很狭小，唯有渐渐修去这个自我，才能真正的走出畏思的心，才能心胸宽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拿起神笔兑现誓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6日。我是一名修炼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大法给了我幸福的家庭，快乐的人生，健康的身心，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当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铺天盖地疯狂抹黑法轮功时，我第一眼看到电视上的诬陷镜头，就将电视一关，坚定地说，我就练法轮功，一练到底，不信你那些谎言。说着我坐在床上盘腿打坐，那一刻我被一片红光笼罩着。从修炼开始，我一直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在修炼的路上。一提到写作，同修们很多人都会说不会写，我也如此。开始时，因在邪恶迫害疯狂时期，我们地区的协调人在地区交流会上让我谈修炼交流体会，我就写一份发言稿，今天想起来都感到内疚，但也正是这篇稿打开了我在修炼中写作的门。有时看到明慧网地方版的内容，我觉得有的事刊登在地方版上很好，就写下来，通过同修转到明慧网。在这过程中，我不断地破除不会写的观念，多听解体党文化、漫谈党文化、酒瓶等语音广播，不断地学习写作。在单位，我的讲话稿完全可以安排其他人代写，但我都把每次的讲话作为正实法的内容，默默地将真善忍的法理渗透在讲话中，平和中不忘责任与要求。那是多年前的一天，我得知我们地区明慧地方版停刊了。我问同修，编辑明慧地方版的同修怎么不出地方版了呢？同修说，具体情况不知道。我的内心很不是滋味，这是揭露邪恶的利器，在中共疯狂迫害大法弟子的现在，能发挥大作用。于是我暗暗准备学做明慧地方版通讯员。可我一直没学用电脑，不懂电脑的系列程序，不会打字，更不懂排版编辑，也就是编辑地方版所需要的一切技能，我都很陌生。当我有了这个正念之后，师父就安排我认识了一位懂得这方面技术的同修，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找到那位同修帮助我，从怎样建立文本框开始，我学做明慧通讯员了。本地同修被迫害，我排除一切干扰，坚定地拿起笔写揭露邪恶的文章，发往明慧网，同时在明慧地方版上刊登。有时先在明慧地方版上刊登，而后发往明慧网震慑邪恶，更及时把了解到的迫害信息发往明慧网。当我看到有同修发的迫害信息有不完整的地方，或有某些方面的疏漏，我知道信息，默默地再给补充完整。 每位同修被迫害的事实，我都能从中看到同修坚定的信师信法的正念，都是我修炼提高的因素，这些更加激励了我在修炼路上精进。我地区有位同修，文化程度较高，迫害初期由于自己被迫害，当他走出监狱时，写了一些揭露同修被迫害的文章，对当地揭露邪恶起到了大作用。他整理了我地区乃至全省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事实，但这位同修后期就觉得写作有困难，用他的话说，眼高手低，文章写不成功。我看到他家里攒了一大包揭露邪恶的素材，电脑上还存储着一些材料，我鼓励他，让他拿起笔，按动键盘，重新振作起来。他对我说，他也想写，但现在不知咋的写不出来，写点东西非常费力。他认为如果要让我写，我会写得有条有理。基于这种情况，我觉得我有责任承担这个任务，接过同修的接力棒，揭露邪恶，记录大法弟子辉煌的人生。于是我把他手中我地区的材料拿回家进行整理，再参看明慧网的一些迫害事实及自己掌握的一些事例，写了我地区同修被迫害综述，在明慧网发表。在此也收集和整理了一些同修被迫害案例，当好明慧通讯员，充实了明慧周报地方版。同时每年的明慧法会同修投稿，我都用心帮助他们整理稿件，打字反馈修改发送。在此我尝到了甜头，因为同修的法会征稿都是选择自己修炼的亮点或是修炼提高的精华部分，我都会从中受益。对照同修的修炼，我找到了差距，提升了自己，这哪是在帮助同修，实则在修炼自己啊。几年前我给一位80岁的老年大法弟子整理稿件，他讲了自己怎样在昏死后换上干净的裤子照常练功的事，我非常感动。从那天开始，几年来我没有耽误过一次练功，如果有特殊情况我也一定补上，同时在修这方面多下功夫。在做明慧通讯员的过程中，要先做一名实修的大法弟子，要在法中理性升华，在揭露邪恶的同时，也别忽视了大法弟子做任何事都要站在为他的基点上。在修炼过程中，我始终坚信我为法而来，我的使命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所以只要是救度众生需要，我就去做，做什么都是在兑现我的誓约。个人体会，层次所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闯难关，意中救人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日。去年1月4日，我刚从同修家办事回来，感觉的有点累就睡了，第二天说话就有点说不清，舌头打弯。女儿急切地问，你怎么啦？我刚说完没事，右边就感觉麻木了，不能动了，拳头撑不直了，手抬不起来了，走路摔跤了。这时我想到了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个人意志一定要坚强，意志一定要坚定。于是我默默地念这一句话。一，闯过难关。我不能像以往正常生活、工作，沐浴、梳头、吃饭、起床、穿衣，都得女儿伺候。女儿哭了，家里的亲人着急了，打电话或来人要我去医院。甚至侄儿也在电话中说，不去医院，用绳子绑着他都得去。站在一旁的孙子，也就是我从小抚养大的孙子，什么也没说， 把电话一按挂了。我会心的点点头，意思是你做得很对。其实修炼人心里明白，一切状态都与常人不同。我坚信师父会救我，会帮我，我不能倒下，我要做三件事，一切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会坚强地活下来。在坚持练功中，手抬不起来时，连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都抬不起来，我就用一根绑带从下到上绑在床上，支撑着手慢慢地抬起来。就这样一日复一日地练功，第二套功法一小时练功音乐我坚持练下来了，直到现在。在做三件事除耽误一次外，我都顺理成章地坐下来了。手不听指挥，不能写字，横竖不直，我都不承认，这都不是我。于是我挪到打印机面前，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按顺序把它打印出来，顺利地交到同修的手中，使同修能看到明慧的消息。三退名单络绎不绝地递上来了，手行事困难，我就用左手拉动右手，慢慢挪动，一个不落的名单传送到退档网站上。手不能写字，等有点劲时，我就抄写经文，字越写越好，越写越快，现在接近原来的字了。在我宵夜当中遇到同修的父亲，他很想修炼大法，他又聋又不完全识字，还讲话不清，我都耐着性子陪着他学法。有不认识的字，我慢慢指点着他，告诉他字怎么读，什么意思。在心性问题上共同切磋，共同认识提高，直到他基本慢慢能读通转法轮。他激动地对我说，我家里的儿媳都没有这么耐烦，真是太感谢你了。正如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所说的，你们凭着坚定的信念，凭着来世的神圣誓约，凭着生生世世亲缘，凭着对大法理性的认识，同时凭着大法给予你们的正念与法力的根本保障，你们走过来了。是的，我正是因为这几个凭着走过来了。就这样，我一个一个按照大法动作归正，现在完全好了。现在我能上菜市买菜，能帮家人弄饭清扫，能坚持清扫楼道。师父啊，用尽世间的语言也难以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只有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圆满回家。二，瘟疫中救人急。今年本打算去省城过年，但突然听小嫂打来电话说，大哥说今年疫情严重，不要去他们家。我急忙够自家过年年货，自家过年。过年当中，各家各户显得特别紧张，都不敢出门，人相互不打照面。那几天我急得几晚都睡不着，救人，我怎么救人？我能安心度过吗？由于我住在女儿家，周围的人不知道我是大法修炼人。直到一天早晨，我把现有的和孙子的 U 盘等都集合在一起，录破网软件、刘伯温的预言，还有明慧的怎样对待中共病毒等文章，悄悄送到本单元的各家各户。刚送到六楼，女主人出来了，我只好把 U 盘放在显眼的地方。只听到她紧张地捡起来敲回自家的门，对在家的丈夫说，不知是谁放的 U 盘，过一阵没出来，估计是在家悄悄看。不一会儿只听到五楼三楼的邻居收到了我给的礼物，我才在那天安稳地睡上一觉。打这以后，我开始打算要助师正法，救度自家周围的人。于是我开始做资料护身符，因为当时女儿不赞成我出去，我就借着倒垃圾的机会，给一栋约七层楼三个单元的户主 送上了明慧提供的怎样对待中共病毒的资料和护身符。发资料时，我遇到了好几个人问我干什么，我毫不畏惧地告诉他救人，甚至有人直接说法轮功发资料小心被抓起来。我说不会的，我是来救人的。我还把周围的菜市场、面店、饭店、豆腐制作小店、一栋四户一层的六层楼的宿舍也发放了。在助师救人过程中，我的腿也正常了，不能双盘的腿也能自然双盘了。有一天，我还看到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十字，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帮助曾邪悟的同修走回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30日。我和同修 A 从小一起长大，1998年开始修炼，那年我们才11岁。虽然年龄小，但我们非常精进。小朋友找我们去玩，我们都不去。天天和同修们集体学法练功，每天学法学到很晚。当时 A 家里只有他自己学法，爸爸妈妈都不学，但他还那么精进，一直坚持着，真的不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点步入社会这个大染缸就懈怠了，各种人心的干扰加上怕心，很少学法练功，三件事也很少做。2016年 A 听信了邪悟者他妈妈的话，不去讲真相救人了，不发正念了，他也邪悟了。我知道当地有好几个这样邪悟的，我有一念，给他们看师父的澳洲讲法录像，一定能过来。这也许是师父往我脑中打的一念，我就和妈妈说了。当时因妈妈和其他同修曾多次去找他们切磋，但都无效，也就没有把师父的澳洲讲法录像拿给他们。今年我回老家过年，一天脑中突然想起了 A， 心想我得试试，但因疫情封路回不来。过了两个月解封， A 回来了，我们几个同修就和他切磋。他半信半疑，我们拿出师父的讲法给他看，他看不进去，有不好的东西阻挡，没有真正的转变过来。第二天 A 又来到我家，我们切磋一会儿，我说给他放师父的澳洲讲法录像，他当时不想看，认为是假的。把讲法打开，看见师父的一瞬间，他仔细地看师父，那时他还怀疑录像里面的师父是假的。他突然转念一想，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这不就是师父本人吗？师父就在我眼前讲法，我都不信，那我还能相信谁呢？ A 彻底清醒过来了，明白了，还写了严正声明，如果同修身边有这样的昔日同修，就帮帮他们吧，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们就要试一试。这些人不相信师父的各地讲法是真的，可以把师父的澳洲讲法录像打开让他们看，如果他们心里还承认师父，当把讲法录像打开见到师父的一瞬间，他们头脑承认是师父的同时，他们的主意识就会清醒过来，师父会帮他们，他们就会自己思考问题了。等看完讲法录像就会明白，然后再进一步在法理上切磋就会好。在我个人层次所悟，师父的澳洲讲法录像是各地讲法中目前唯一留有的视频讲法录像，可以帮助振兴那些曾邪悟的人，应让他们切切实实地看到了师父在讲法。个人层次所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